在青春里谈论我们的故事，在声音中定义我们的青春。青春演说，等你来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浙大之声，我是今天的主播顾燕。我是谁？我了解我自己吗？这也许是每一位同学曾经的不解或当下的思索。我们渴望探索自我，了解自我，渴望在美好的青春年华收获一份珍贵的成长。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自我探索与成长课程的授课教师刘燕老师，请他来和大家分享自我探索的那些事儿。刘燕老师您好。
木燕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浙江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的一名专职咨询师。我想跟其他一些老师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会有每年大概几百小时的时间是在咨询室里面听同学们的一些心事。
刘老师呀，同学们可能会疑惑，在自我探索的过程中我们应该重点关注什么呢？或者说在心理学上哪些心理能力是我们应该注意培养的呢？
我们这个课程呢，在整个的设计上面是考虑到我们大学时期比较重要的一些心理能力的，其中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能力，也是个比较核心的一个议题呢，我们会称它为心智化。相比于我们说我有一个梦想，我心里有一个梦想，我要在外面去实现它，心智化它其实是一个跟这个过程相反的一个过程，它是外面发生了一个事情，然后到我的里面，而在我的里面我会怎么去考虑它，然后我会怎么考虑别人，怎么考虑自己，然后怎么去应对。这个心智化的过程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在大量而频繁地发生着，只要你跟人接触，只要你参与一些活动，比如说举个例子的话，早上起来你在睡觉，突然间你的室友有一个声音把你吵醒，你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你可能第一反应自己是有一些被惊醒的感觉的，但是作为一个理性的成年人，我们可能不会第一反应就是去发作，我们可能这个时候心智化的过程就开始了。哎，外面的这个人他到底是在干什么呢？他有考虑到我吗？还是没有考虑到我？那我该怎么做呢？我可以提出我的要求和不悦吗？舒服吗？还是我不可以，最好不要提我的不舒服。这个过程叫做我们可以从我们的内在去看外面的人。我们考虑他有没有考虑我的时候呢，就很像是一个我们从他人的视角在看我们自己的一个被对待的方式。那我考虑我要不要去说出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呢，可能很像是一个从我自己的世界里我应该怎么对待外面的世界。所以心智化它是一个从外面看自己和从自己这边看世界的一个这样一个心理的能力。
心智化听起来非常奇妙，原来是我们每天内心都在进行的过程，也是探索自我的旅途中绕不开的心理能力。那么刘老师，您可以再举例讲讲心智化和其他心理能力的关系吗？
再举一个例子的话，在好朋友或者是情侣之间，对方说了一个很难过的事情，听了这个事情之后，你可能也会感觉比较难过，然后你拿着这个难过在心里面，可能你的内心里会有一些过程，这个过程通常是很快的，这些过程通常就会像是他怎么啦，他发生了什么，他感觉是怎么样的，多深的难过呢，该怎么样安慰他呢，通常我们是不会去想到这一层，我们就直接就行动了，用我们习惯的方式。没错，就是这个我们习惯的方式，其实就是我们从小到大形成的一些比较固定的一些心智化的模式，就好像我们心里有一个模板，我们习惯于解释他人和我们自己的反应的一个模板。那如果是一个从小获得足够理解的孩子， 他会感觉到这个世界是比较稳定和可期待的，那么他可能对这个世界就会更有信心、信任，也会比较自信。如果一个孩子从小没有得到足够理解，可能这个世界对他来讲就比较不安全，没有那么可期待。可能他在解释一些外面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可能就会更容易感觉到一些负面的情绪，更容易丧失信心和希望感。我们这个课程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自尊。如果是一个自尊很高的人来说的话，他很可能就会认为我不舒服了我就是可以说的然后呢，如果是一个自尊很低的人，他可能就会觉得我可能没有那么重要，或者我最好不要惹别人然后可能就会没有那么容易表达。心智化的过程其实就像是一个外面的信息和你自己的反应的一个中间站，它是一个中间的一个处理器，它决定着你的很多反应，也决定着你如何看这个世界，感受这个世界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就会卷入很多的一些心理学的概念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自尊自我接纳自我认识还有适应等等这些东西。当然我们这个课程里也会讲心智化怎么来的我们从很小的时候是不太具有这个能力的它是因为我们接受了一个重要的照顾者对我们的一个理解，通过我们被心智化的过程，我们才获得了这样一个理解他人的能力所以我们是从一个早期的关系开始谈起，一直谈到大学时候很重要的一些心理能力以及这些心理能力在大学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去发展这些心理能力发展的如果发展的比较好的话，对我们大学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帮助。
非常感谢刘老师的分享。在自我探索与成长的课程中，每一节课前都有一位小组代表和同学们分享他的成长故事。本次节目我们选取了一篇已经在浙江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网站上公开的故事，请刘老师为大家朗读。
家里人总是为我自小养成的独立而感到骄傲，虽然有时候我总是感觉自己缺少了一些什么。2018年8月12日，17岁的我独自前往德国和瑞士旅行，有了一次意料之外而改变了我很多的经历。当天下午，我在科隆的日耳曼博物馆参观完毕后，因为没有事先了解博物馆的闭馆时间，故意没有取回事先寄存在博物馆的背包，转而去继续参观其他景点。但当我返回取包时，却发现该博物馆刚刚闭馆不久。我先后去寻求隔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警察站的警官、火车站的工作人员的帮助，还联系了该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不幸的是，他们都对此表示无能为力，并且我从他们口中得知，明天是星期一，全德国的博物馆都会闭馆。无法取回的背包里有我大部分的现金、必需设备以及护照等重要的证件，而那时我的手机已经因没电而关机，身上也只有极少量的现金。发现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结果，我的内心还是崩溃了，陷入了一种极度缺乏安全感，犹如在深渊中下坠一般的感觉。在科隆大教堂周围的广场上漫无目的地走了几圈之后，我逼着自己厚着脸皮向三位中国游客说明了自己的情况并寻求帮助。幸运的是，我也因此帮助了我自己。在他们的帮助下，我终于可以联系到国内的父母，并且兑换了足够支持我到星期二的现金。他们还为我安排了旅馆和晚餐，那时我真的感到无比的温暖。之后我继续踏上了我的旅程，并且坚持走完了它。而这次的经历也完完全全改变了我。人需要去努力克服路上的困难， 但也不能完完全全拒绝对他人的依赖。虽然寻求帮助可能只是一件小事，但对于那时的我，确确实实是不容易的一步。
感谢刘燕老师的精彩分享。是呀，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会受到一些我们并不知道的内在心理过程的影响。如果我们对这些过程有了更多的了解，那么在成长过程中，我们也会多了一些把守，多了一些灵活的态度，而不会被某种情绪或某种僵化的方式牵着走。听众朋友们，本期的青春演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播木叶，我们下期再见。